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可以吗？这个后面的学生听得到吗？可以啊，
可以。
OK， 听说这个比较稍微稳定一点。Okay. 好的，我们感谢上帝的恩典，眷顾保守，带领我们度过一个黑夜。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因为上帝信实而且广大。经常提醒自己一件事，今天早上能够把昨天晚上脱下的鞋子重新穿上，是上帝的恩典。你没有这样想的话，就表明你可能还不是很在意，你现在能够呼一口气都是上帝的恩典。我们要经常能够在生活的细节里头去感受到我们的信仰的真实。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上帝，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一个生活的现实。 It's a living reality that Christ is the Lord of my life。我们不能够把信仰当作就是在教会里面一个活动，我们参加一个聚会，我们参加祷告会，我们参加查经班，我们参加主日崇拜，我们就觉得这就是我的信仰。信仰一定是生活，生活一定是使命。信仰着重认识基督，生活着重经历基督，使命着重见证基督。任何时候你和我只要在人群当中，就需要有信仰，有生活，有使命。我们所在之处，我们所说的话，我们所做之事，我们所到之地，基本上都是信仰，也是生活，也是使命。假如你和我不能把这一个三个完整的结合在一起的话，我们就很容易把它切割了。因此信仰跟生活没有直接的关系，生活和使命也没有直接的关系。难怪很多时候今天教会没有力量，因为我们把信仰跟生活和使命把它切割。假如我们相信我们的生活是有目的的，有原因的，有方向的，就好像你为什么来到美国，因为你带着一个动机，你带着一个目的，你带着一个目标，对不对？我说你不在这里了，干嘛要离乡背井呢？除非你告诉我说上帝带领，也对，不然的话，其实你和我带着理想，带着梦 ，American Dream， 美国梦，你来到了这里，这是还未信耶稣基督之前的人生的定位。自从信了耶稣基督以后，我们整个人生的方向目的起了莫大的改变。我们的生活就是使命，意思是说，我们今天在这地上，我们所接触的，我们所做的，我们所参与的，它本身的背后有一个更崇高的目的，有个更崇高的目标。换一句话说，无论今天我做什么，我的专业是什么，那些其实都不是目的地。没有做上帝借助我们手中所做的，给了我们一些的所谓的收入。我们在这地上的工作代表收入，这虽然是其中一个人生的目标和目的，但它不是一个崇高的目的。上帝把你我放在一个社会的某一个平台的原因，是让你和我最终使别人在你和我的身上，保罗特别强调这个字，身上，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照常显大耶稣基督。意思是说，我们成为耶稣基督荣耀的见证人。信仰一定是生活，生活一定是使命。所以记得，今天无论你做什么，无论你在哪里，每一天你都要对自己在上帝面前这么说：主啊，帮助我今天更认识你多一点；主啊，帮助我今天对你更经历深一点；主啊，帮助我今天能够为你做美好的见证。这是我们的信仰的整合 ，integrated all， 不要把它切割，不要把它隔离。当我们思想昨天 跟随耶稣基督的一些信仰的意义的时候，保罗在这挑战里挑战我，跟随耶稣是一个有要求的抉择，跟随耶稣是一个有规则的进程，跟随耶稣是一个有考验的道路。我们继续今天进入到我们第二方面的信息，我们强调每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我们背起十字架，我们跟随基督，这是我们的信仰的一个具体的东西。这具体到什么程度呢？那我们今天要从另外一段经文来看，刚才我们已经读了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到十四节，这段经文几乎大概信主一些年日应该很熟悉，特别第十二节，对不对？十二节应该都会背了哈，啊，会背哈，啊，不要不要，我不打出来先啊，我们背四章第十二节，一二三。OK， 不错啊，所以呢，有一些的经文我们都很熟悉的哈。那我的问题是，这些经文为什么会出现？读圣经要经常问一个问题：有没有一个 context？ 到底这个上下文讲什么？为什么这个时候会出现这样的经文？为什么彼得会讲的这一番话？什么促使彼得讲这一番话？会帮助我们对这段经文的内容含义会更加的具体。那要抓稳这一段的经文的话，那当然我们就不得不听一些的故事了。那我们稍微要了解这个经文的背景，所以当我们来思想，我们来思想超越的生命，在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要看很震撼性的一些的画面。我经常喜欢挑战弟兄姐妹，读圣经要用想象力。假如你曾经听过我讲到，我一直要用这个名词，看圣经要用想象力 imagination。 你读上帝的话呢，你要想象，因为呢，其实 word picture 字画 word picture is powerful, it's more than just words, it's word picture。 当你在读一段经文的时候呢，你把你自己置身于那个处境里面，一幅图画，一个舞台出现，你就在中间，你去感受那整个情节的发展，那个思路的进展，那个前后的关系，一些的细节当中，一些的气氛当中，一些的人物。其实这样读圣经哦，会帮助你更深的去领受。所以这一段经文呢，我们要看一些的背景啊。我们刚才所读的基本上是十二到十四节，没有错。这段的经文我再一次给大家稍微注意一下，我这边又用一些不同的颜色啊，我喜欢用不同的颜色让你能够去稍微注意。读圣经的时候呢，其实它是文字啊，再次强调圣经不是用中文写的，你只要提醒自己哈，圣经不是用中文写的，我们读的是中文圣经，但是要记得不是用中文写的。所以有些时候做一些的所谓的 highlight，会帮助你稍微了解到底原本圣经的一些的语文啊。那这边呢，我这边用一些除它以外别无拯救，然后呢批字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个得救，然后后面这边的剑，然后胆量，看出没有学问，小名，然后稀奇就认名啊。你看是三节的这三个黄色的剑，看出认名，然后第十四节又来一个看见，然后站着就无话可说。那其实这些都充满着画面。我再次说，你要尝试用想象力画面。可能你会有一个难处，你觉得这个画面不清晰，那我们就开始用一些的背景把那画面带出来。第四章出现的原因是因为有第三章，使徒行传第三章发生什么事？使徒行传第三章发生什么事？轰动的事，整个耶路撒冷被震动起来啊！在原文说的 the whole Jerusalem shaken， 已经被摇晃起来。为什么会发生一件事？什么事？还记得吗？第三章，什么事？第三章发生什么事？ 有一个神迹发生，对不对？彼得、约翰下午差不多三点钟的时间到圣殿去祷告。犹太人的规矩，每一天最少三次不同的时间点到圣殿去祷告。穆斯林每一天几次？哎，不错不错，哎，有人知道，不错不错。啊，你们读什么课程知道五次？
读什么课程？因为不太多人知道，你们知道你表面多一些的课吗？上什么课 ？Perspective，Kairos，Perspective。啊 ，OK， 不错，你们是哪一个教会？你笑一笑啊！哦，西北。其实不太多人回答这个问题了。
穆斯林的话呢，一天祷告五次哈。那犹太教徒其实也是这样。那你不要忘记哈，耶稣的第一批的门徒都是犹太人啊，都是犹太人。他们虽然信靠耶稣基督以后，他们并没有把他们原有的一些的当地的生活把它抽离。我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你只要读圣经，你明白这样的一个概念的话，有些时候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比耶稣还要圣洁。我们一信了主，要什么都不能做，什么都不能去，根据什么也不知道。耶稣的门徒还要上圣殿去祷告呢，他们是基督徒哦。哦，
你说这个当然一样啊，我要对他们来讲不一样，就是犹太教嘛，对不对？但是这是他们的信仰的呈现的一部分，因为他们知道这基本上是他们的表达的一个地方，也是跟人群在的一个地方。他们去的话，很知道他们的整个对象中心是耶和华，这位耶和华就是弥赛亚，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好，他们就上圣殿去祷告。那圣殿是一个人群聚集的地方，每一天无数的人进圣殿。圣殿呢有不同的门口进去，好像这里它会有两个啊，这个叫大学堂啊，有两个门口进嘛。圣殿的话呢，最起码有五个门，有一个门是最常用的，那个最常用门叫什么门呢？叫什么门？叫美丽的门。美丽的不叫美门吗？你们这样看我是什么意思？没听过，你们上主日学应该有听过吧？啊，美门哦，啊，这个美门不是这个门特别美了，不过它的称呼啊 ，the gates of beauty 啊，美门，这个美门呢是一般信徒犹太教徒上圣殿祷告最常用的门，要记得这背景啊，最常用的门。好了，第三章发生什么事呢？有一个生下来就是瘸腿的人，请问这个人当时几岁？这个事情发生几岁？圣经没说几岁。你们曾经把《使徒行传》看过吗？信主多年，没有把《使徒行传》看过？《使徒行传》有几章？这个人几岁？啊，圣经说四十几岁了，英文叫 40s，所以这个人是四十几岁。圣经没有说他四十几，或者是四十几 ，in his forties， 这个人生下来就是瘸腿的人，四十几岁了。你要用想象力来读这段的经文，在当时的背景，生下来是瘸腿的人，表明他一生只能做一件事，就是靠别人的施舍来过日子。所以因此这一个瘸腿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应该可能十多岁的时候，就有爱心的人是天天把他抬到圣殿的美门摆在那地方。干嘛呢？这个生下来瘸腿的人就坐在美门的旁边，然后看进进出出的这一些的信徒，然后呢对着他们说：“先生，可怜我，可怜我啊！”就看呢，看有没有怜悯之心的人就施舍给他。这个生下来瘸腿的人，每一天就做这一个事，一晃就四十几年了。那你要用想象力哦，这样的一个人在耶路撒冷
是名人，听不懂吗？这是名人，你知道吧？圣殿进进出出可能几千人、几万人都不是名人，你明白吗？那这个天天在门口的，一看到先生啊、夫人啊、小姐啊、阿妈、阿公啊，你明白吗？每一天进进出出，所以呢，他成为名人，什么意思？进进出出的人知道他是谁。哎，你抓到那一个所谓的社会现象吗？他在那边几十年了，你要用这样的角度来读圣经了。这一个人无名小卒，对不对？对，生下来瘸腿的人，但是这个人我告诉你，他是名人，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谁，就是瘸腿，生下来就瘸腿的，每一天就靠祈祷为生。他的人生的字典里面只有坐和躺，所以你要明白的背景。就在那一天的下午，没有什么特别，他仍然坐在那地方。一个人从事一个行业哈，阔人坎阔的行业，有几十年的经验的时候，就老练了，对不对？所以你要用想象力哈，这个瘸腿的人坐在那边，到了下午呢，他其实也累了，而且呢，他应该是有经验。什么叫有经验呢？你想想看，坐在那边进进出出的，他各形各色各样的人，他哪里没看过？所以呢，他知道什么时候才开口，不要浪费气力。所以看进一个走进来，哦，先生，你明白吗？你不能感觉那个背景吗？一个有经验的人，在他的行业里头的话，他一看的话就哎呀。他马上观察，哇，这个是 potential donor， right？ 哎，你不像读圣经，我是这样读啊。所以呢，那一天呢，在普通的一个日子，到了下午了，他也累了，看人情，这个上圣殿祷告的进进出出，他总会叫，总会稍微求，但是不是每一个，因为他看嘛，看脸色嘛。来到彼得、约翰的时候，想一想啊，这两个人看起来没什么。对不对？没什么，又不是大富大贵，看他穿的那一套衣服啊，没有牌子的。哎，我们这个时代也是这样，对不对啊？手表的话，手表要拿出来给人看过，只要看得出来啊，凡是叫不出来的手表，那才贵。叫得出名字的手表啊，没什么。你不认为吗？你试试看，叫一个给我听，叫一个给我听。劳力士已经是很普遍的了。你们不是这样看，我是这样看的。那些叫不出的手表呢，一只它平均15到20万美金。啊，不知道很好，最少不让你太太知道。不然你丈夫知道。我告诉你，这个基本上的这个外在的拥有这些东西，其实某一个程度呢，显示一个人本身的分量嘛，对吧？啊，是姐妹们啊，姐妹们，你好，宝宝好，OK， 包包 OK， 我告诉你，一些姐妹的包包嘛，我告诉你，她拿起来走路都有风的。因为他一个包包10000美金呢，哦，这些东西啊，哎，有啊有，这些很现实，所以一看哇哇，我们这个年代是这样，使徒时代的教会也是这样，剩下来瘸腿的人看看啊，才不理，看到彼得约翰啊，没什么，但是彼得约翰看到他。然后彼得开口讲话，彼得请他看了，哎，这个就不一样了，你要明白啊，主动了，彼得请他看了，哇，这个本来觉得没有希望的人，哎，哇，这一个施主请我看他，所以呢，他带着一个期盼看他，用想象力啊，漫画，你用那个拍戏的镜头，那种8个镜头照下来，看圣经用想象力，像拍电影一样， 啊，远距离、近距离，拉大、放大、放小，拉进去，你又拍那一个瘸腿的脸色，哇！施主叫我看他，要发喽，对不对？点燃了希望。所以呢，这剩下瘸腿的人看着彼得，彼得就跟他讲话喽。彼得的第一句话呢，就好像泼一大盆的冷水，泼在他的头上，因为他就看他嘛。虽然啊，很可能他是隐藏的大佬呢，可能彼得是隐藏的大佬啊。所以呢，看他，彼得马上说：“金子、银子、什么子我都没有。”哇，假如你是那个铁腿的，你怎么样？哎，干嘛叫我看你呢？对不对？但是他下面另外一句话又点燃他的希望呢。不过呢，我把我所有的都给你，发了，管他有什么，他把他所有的给我，那应该是很值钱的吧？你明白吗？你都是你有想象力哦。他讲完了这一些话，然后第三句话才可厉害了。彼得说：“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两个动作。起来行走，你记得这一个人的一生，他的字典里面只有坐和躺。彼得说：“起来行走。”从背景的角度来看，这是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在前面的时间已经发生过耶稣被钉、耶稣受死、埋葬、耶稣复活、耶稣升天，所以耶路撒冷都在传这一位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你要明白啊，这是背景哦。耶稣行了许多的神迹，所以这生下来瘸腿的人在他内心深处已经知道耶稣是谁。所以当彼得说：“我奉拿撒勒人的名字叫你起来行走”，就在这样的一个处境里面呢，这个瘸腿的人马上做出信心的回应，然后神迹就发生了。啊，这是背景了。然后神迹发生以后，哇，整个事情就改变了。但这个就惊动了整个耶路撒冷。为什么惊动呢？因为这个人是名人啊，你要明白是名人啊。你要知道，大家都知道他是谁。所以他们说：“啊，谁啊？哦，那一个天天坐在美门的那一个瘸腿啊！哦，他怎么样了？哎呦，起来，行走，又去啊！”哦，虽然没有微信，虽然没有 WhatsApp， 虽然没有 Line， 没有这一个signal， 没有你用什么 OK 啊，没有 FB， 没有 IG 啊，没有这些东西。但是呢，当时最厉害的是口传。在短短的时间，全耶路撒冷都知道这一个生下来瘸腿的人被耶稣医治了，不是被彼得哦，是被耶稣的名医治了。一传出去以后呢，就惊动了两派人马，这两派人马就坐立不安。为什么？因为他们的饭碗不保。第一批的人马就是宗教领袖，宗教领袖说：“还了得，再这样下去的话，咱们就坐不稳了。”哇，这一些人竟然奉耶稣的名搞这么大的事，轰动了整个耶路撒冷。哇，这一批宗教领袖开始不安了。另外一批的人是谁呢？就政治领袖。政治领袖想一想，哇，这个群众力量好大哦。啊，政治领袖多怕群众力量，对不对啊？对不对？舆论嘛，群众力量，那就是一些这个翻覆倒海的过来的话，那就有很大的影响力，然后可以挑动这个整个的这一个群众来去反驳、反抗整个这个政府的一些的措施。所以呢，这一些的政治领袖呢就开始也受到挑战。这两批人马变成好朋友，双方讨论怎么处理，就把他们抓起来放到监牢里头，明白吗？这是背景嘛。然后呢，就特别跟他们讲说：“你不能够奉耶稣的名传讲，不能奉耶稣的名行神迹。”在这一个前后的当中， 出现的这一段经文，彼得直接的宣告说，除耶稣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他得救。然后我们就进入到这段经文的内容，就我刚才讲了这么多，就帮助你能够去感受这段经文的整个发展背景，会让你更清楚到底彼得在讲什么。好，我们进入到第十二节。十二节，彼得在刚才所描述的背景当中，彼得说除耶稣以外别无拯救。这边告诉我们第一个非常重要的，要活出超越的生命。第一个要求是什么？活出超越的生命啊？怎么会跑得这样奇怪啊？算了吧，不知道为什么会掉了这个。OK， 好了，先把它拼出来。怎么会变成三一二 ？OK， 好，第一个重要呢，就是坚持守住信仰的基石。什么意思？你注意吗？彼得对着整个当时的群众说，除了耶稣以外别无拯救。那我们中文圣经呢，又要来讲经文的问题了哈。其实在原文的文法的结构里面，他所强调的跟我们中文的翻译呢，其实在表达上面有一些的不一样。在原来的文法的结构里面，一开始彼得是宣告，他宣告什么？ There is salvation， OK， 他直接宣告 There is salvation。 但是后面的话是 In no one else， 这是文法原有的架构 grammatical structure。 这一节的经文一开始彼得宣告 There is salvation。 Yes， salvation 是什么呢？ Salvation 就是那个名，所以拯救就是名，就是耶稣。所以 There is salvation but in no one else， 我们中文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好像就不是着重那个拯救那个字。其实他本来的经文是强调拯救， There is salvationIn no one else， 因为没有任何的 name 在当时的背景的话，就表达这一个人的完整性，不是指一个名字，而是代表耶稣基督他的完整性。耶稣基督在天下人间没有任何人能够形成完成这一个拯救，这其实很重要。这边告诉你什么呢？第一个重要的，坚持守住信仰的基石。第十二节基本上提出了很重要的圣经真理，就是耶稣救赎的绝对性和唯一性。当保罗说 There is no one else， There is salvation in no one else， 保罗在强调，彼得在强调耶稣救恩的绝对性和独一性。这就是我们信仰的基石。那谈到这一个的话呢，我们就开始讲一些比较要花时间整理的地方。为什么要这样谈呢？因为我们活在一个非常受后现代主义影响的一个世界。我们除了是后真相，我们也是经过了多年的后现代的一些影响。后现代的其中一个非常厉害的主导这个世界的影响，就叫做相对主义 relativism， 对不对？这个相对的概念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啊！你可能不觉得是，那其实它是。我甚至认为这是二者一个最厉害的武器。只要把任何东西变成相对，耶稣的救恩就可有可无啊！你要有点想，用一点的分析能力来听这个东西吧。我们过去这差不多60年的时间，基本上就是受这些影响。你只要注意美国的历史的话，美国在主导世界，这是事实。你同意不同意？这是事实啊！虽然现在有两个 super power， yeah 啊，我也明白哈。但是过去60年来，谁在主导这个世界？就是你在的地方嘛，不然我想你不太会考虑来这里。 而这也是一个事实。所以呢，美国主导是在过去这60年有一个很重要你可能没有注意到的东西，在60年代到70年代，一个很出名的一个文学得奖者，这个普利兹文学得奖者 Carl Sandburg 他写了一些的有影响力的书，包括讲到美国当时啊，他讲的那一个 Abraham Lincoln， 讲了他的一些的事迹，他讲的那个 The Perfect Poems 完整的诗章，他这些书呢都非常有影响。那这一个人 Carl Sandburg， 他在一个公开的场合做了这样的发表，他说在英文的智慧里头有一个字是最糟糕的字，这个字呢就是 exclusive， 中文怎么翻？排他，或者独排众议，排他，排他性 exclusive。 他认为在整个英文的智慧里是一个最糟糕的字，为什么？他说这否定了公平，否定了平等。他这样的一个讲法就带动了60年代的思潮，包括了所谓的自由和解放运动。自由解放运动就在4个年轻人留着长发，拿着吉他，又跳又蹦又弹，就带动了全球的解放文化。这四个人是谁？我们年纪够大不知道是谁啊。The Beatles 是在传载这一个相对主义的概念的先驱，在60年代影响整个世界以后呢，就开始在生活当中就开始很多的基本的生活的态度都进入相对。从这一个商业的角度来看，这肯定对消费带来了最大的利益，对不对？你看早期的时候，用你只要一点稍微回顾历史嘛，60年代还没出生呢，60年代的时候啊，60年代呢，那个时候假如你要买牙膏的话，进一个品牌，什么牙膏？黑人还没出来呢，有啊，这个时候有人告，有人告这个牌子哦。但是呢，其实在60年代，最重要的品牌或者代表的品牌叫 Coke， 今天还在。Coke 就是最有历史的品牌啊。一般上的在那个年代买牙膏，不讲买牙膏，我去买 Coke。就是只买牙膏啊，你明白吗？这个是当时的背景。但是呢，当这个解放运动出来的时候呢，进入相对的概念，今天你看到哇，到超市的话几十种品牌任你选，我们消费者真爽，对不对？不是需要买 Colgate 吗？70年代那个时间出了一个发明，就是复印机。那复印机自己的品牌叫什么
？Xerox。
所以那个年代呢，假如你说复印的话 ，Can you Xerox copy for me？ 明白那意思吗？因为只有一个品牌。啊，当然我们这时代已经不用了。你用这机器吗？没有了，你直接拿 PDF 的那个 app 的话，就马上就做出来了，你根本都不需要复印的嘛，大概很少人去复印的。不过呢，在70年代到90年代。你看见这个改变，从 Xerox 以后就几十种品牌就来了。所以作为消费者，我们觉得很爽，也不是 monopoly。 所以呢 Carl Sandburg 所带出来的观念影响商业的世界。但是这样的一种的相对的概念进入到信仰，可怕。为什么？因为他已经开始掌控了人的思想模式，
这个世界不能有绝对的东西，有绝对的话就是不公平霸道，有绝对的东西就等于否定了别人的权利。所以当我们谈到耶稣基督，当圣经宣告耶稣是独一的，当彼得说除了耶稣别无拯救，当耶稣自己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助他没有人可以到父哪里去，当保罗说在上帝和人中间只有一个中保，这个对整个圣经的宣布一直来到了旧约前面所说的除了耶和华上帝你不能有别的神，这种信仰的绝对性和独一性就成为这个时代一般上人反感的地方，同意吗？今天基督徒很讨人厌，特别对我们华人的背景，我们中国大陆的背景，因为我们是相对论，应该是吧，我没有讲错哈，我们在相对的环境长大，所以我们对救恩的接受度，我不太清楚。你今天虽然信了耶稣，我挑战你，你是不是同时明白这是我们信仰的基石，耶稣的绝对性和独一性，还是你还是一些空间？那耶稣最好，其他可以考虑。而有些人还是这样哦，他就是你不要这么样的霸道。其实我们应该容许别人可以做他的自由的选择。你讲这句话，你要小心。我现在进入了一些很敏感的议题。我们有些时候说我们要尊重别人的选择，这句话对也不对，对也不对。我的意思，这句话是对的，也是不对的。为什么呢？你尊重别人的选择，你尊重他，但是你明明知道只有一条路，你却不告诉他。你听得明白这个背后的逻辑吗？为什么我们要成为耶稣的见证？为什么要强调信仰、生活、使命？因为我们知道只有独一。There's only one way. There is salvation in no one else. 如果不能够这样的坚决的相信，坚持守住信仰的基石，你和我不太可能活出超越的生命。基督徒的超越生命是建基于这一个不能够动摇的唯一的信仰的基石。我真的盼望我们今天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真的很严肃的来看待的事情。耶稣是独一的 ，the only one， 没有别的。假如你心中还有一些的考虑，觉得可能别的也可以，坦白告诉你，你信的非常有问题，你的信仰有问题，你不是根据圣经。这些我是很直接的这样说了啊，可能你会觉得我被 offended。That's why， 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强调相对的人，基督徒一跟他谈就觉得你们非常的，你们 offend 我，你不应该这样讲。问题就来了，那我不这样讲，我讲什么？你今天要怎么跟别人谈耶稣？你看看呢、啊，耶稣不错的，你知道，你考虑一下了。啊，不，你其他的你，我尊重你的权利。那你干嘛要去布道？你干嘛要去传福音啊？不需要嘛，真的不需要。假如耶稣基督不是独一跟绝对的话，坦白说，不需要去传福音。You don't have to, because there are so many ways. Who cares? 也很可能今天教会不热衷于见证和使命，也可能是我们对耶稣的绝对性跟独一性并没有抓得这么紧，也可能。所以我刚才说 yes and no， 我真的盼望我们对这个事情我们严肃的来对待。彼得的宣告是根据整本圣经的真理，从旧约到新约，我们所信靠的这独一的上帝的绝对性是不能够被妥协。 哪怕今天我们是一个相对主义充斥的时代，我们更要求上帝帮助我们果断的、有勇气的坚守信仰的基石。我真的真的求上帝帮助我们。我知道这个是很敏感的议题，它是圣经的真理，我就照着圣经跟你谈，不然我不知道怎么没有办法讲了。假如不讲耶稣基督的绝对性和独一性、唯一性，那没有什么可以谈的了，只能够跟别人说你参考参考。那干嘛跟他讲？你叫别人参考，你怎么跟他讲？ It's no point, no point。 我们需要回到彼得这边所强调的， There is salvation in no one else。 耶稣，耶稣绝对性、独一性。求主帮助你能够抓稳着信仰的基石，每一天活在主的面前，刻意走进人群，真正的爱他们，因为他们需要耶稣。我们不是常唱那首歌吗？ People need the Lord， 一首很美的诗歌，唱过吗？你会唱，当你唱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 Really? People need the Lord? 还是唱歌很美，我的首歌 People need the Lord。 你唱完了以后呢，你走出去宣告吧。你进到你的办公室，你就坐在你旁边每一天上班的这一位你的同事，已经跟他同窗的十年了，你知道他需要耶稣吗？信仰生活使命，耶稣基督的绝对性、独一性，这信仰的基石，求主保守，让我们能够操练这第一个重要的功课。十三节，不然要坚持守住信仰的基石。第二个，重视活出生命的品质。啊，这边其实非常重要。我要你看第十三节，我再给你看。我用不同的 highlight。 十三节，首先呢，他这一批宗教领袖、政治领袖，他们见彼得啊，这第一个字 they saw saw。 那这个字 saw 就是看了一个外在的东西，就是看见的意思。他们看见什么？彼得、约翰怎么样？胆量。什么叫胆量？什么叫胆量？这个有意思，这个字非常非常有意思。胆量是什么呢？胆量它其实要形容的不是一个外在的东西，不过它一定是外在的显示，别人才看见胆量。OK， 但是胆量在原来的意思不是这个哈，胆量是指什么？因为内在有一个 unshakable conviction。有一个不能够震撼摇动的信念，这不能震撼摇动的信念使他不得不在外在把它显露出来。这个外在显露出来的就是胆量的行为，但是他的胆量不是鲁莽，乃是一个根据，那根据是里面不能够震动的信念。什么不能震动的信念？十二节，明白了没有？耶稣基督的绝对性，耶稣基督的独一性，这是不能够震动的信念。所以彼得、约翰外在的胆量不是一种鲁莽，乃是一个不能够动摇震撼的信念。他们所信靠的是绝对独一的那位又真又活的耶稣基督，因此他们能够放胆。所以这一批宗教领袖、政治领袖见看见，然后下面一句话的意思啊，看出，看出在原来的文字英文翻成 perceive， 看出呢是什么意思呢？看出就是说呢，做一些的观察和比较， 观察和比较。那为什么呢？因为呢，他们首先看到外在的行为，他们就开始做一些所谓的观察和比较。他们发现什么呢？这个胆量啊，怎么会在这一些人身上就做一些的观察、比较？比较什么呢？
两个词，没有学问，小明。
那没有学问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彼得、约翰在公开的场合做教导，他们在公开的场合传讲，任何当时犹太的社会，你若是要做公开的宣讲，你一定要经过正规的培训，你要去拉比学校。你没有到拉比学校的话，你就不正规。你假如没有经过拉比学校的培训，你在公开的场合去发表去讲论的话，你就会被人歧视，你会被人轻看，别人就会贴你一个标签说 unschooled， 就是没有学问，明白了？所以这个是一个讽刺的一个字眼。所以彼得、约翰公开的讲到，他们彰显出那个胆量。这一批的宗教政治领袖看出 perceive， 他们只是没有学问，怎么可能？然后再加上另外第二个形容小明，小明这个原来的文字是指什么呢？没有任何显赫的家庭背景，没有什么大财大富，没有什么一些优越的条件，没有一些什么了不起的大才华大才干，他们是平凡人中的平凡人。这样的背景，广东话叫做有没有搞错啊？怎么可能能够有如此的表现？然后下面那一句话太厉害了，然后就什么任命，任命是第三个重要的字了，英文是 recognize。 那这个在原来的文字是指什么呢？他不单是在观察和比较，他深入的去分析和调查，他做了很多的一些的去调解明白，然后呢从当中呢做了很多的一些的所谓的对照对比，然后呢找出证据，最后呢拿出结果说，哦，原来这些人是这样子，所以才有那样子，明白了没有？这是任命的意思。所以就表明这一句话非常的 profound， 因为他们的结果是什么？彼得、约翰跟过耶稣。哇，我觉得太宝贵了。这边所用的跟过耶稣，在原文的文法里头，它是用过去完成式。那我已经讲过，希腊文很独特的地方是它的一些表达的一些方式，表明彼得、约翰跟过。这个跟过不单是过去完成式，更重要，在原文的字义里面，这个用法是表明它继续在发生。表明彼得、约翰不是曾经跟过哦，他们是跟过了，现在还继续在跟随耶稣基督。耶稣是他们的主，耶稣是他们的王，耶稣基督是他们的带领者。你明白这整个的概念吗？表明什么？他们注重生命的品质。一个超越的生命是一个强调生命品质的人。跟过那个概念就是以耶稣基督为主为王，我们在乎的是怎么样贴近我们的这位主，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回到耶稣基督的身上。我刚才说过，你早上起来，你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手机。你睡觉之前做的最后一件事，手机。我们这个时代真的是有些时候真的不容易了，啊，已经养成一种的习惯， 手机比耶稣更亲密。
你不相信，你试着打开看看，你看看昨天你上手机的时间有多少啊？也可能因为来的名讳不太一样。
你知道吗？跟过耶稣里面强调的注重生命的品质，生命的品质是在生活的大小的细节都知道他是主，他是王。你把你生命的焦点一直不断地跟他接近接近接近，所以他们任何一个场合，他们整个的生活的着重点就是这一位从死里复活的耶稣。你明白，这是当时这一批的宗教领袖、政治领袖，从见到看出到认领这个过程当中，那个整个关键性是他们贴近耶稣基督。我真的盼望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你更加要刻意 intention 这个字眼，我希望你能够把它不单记起来，把它活出来。刻意是关键。我们这个时代经常会用一个字，等我有空。你这时候叫有空吗？什么叫有空？你没有空的，你找不到有空的。因为当你觉得有空的时候，你又填，又把别的东西填了那个有空，所以那个有空从来不会有空。除非你刻意，你刻意的贴近耶稣，你刻意的跟随耶稣，你刻意的去建立跟耶稣的关系，你刻意去读耶稣的话，你刻意的跟耶稣倾心吐意，你刻意的去不断的反复思想上帝的话，你刻意的走进人群，你刻意的去建立关系，不然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你是过来人，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关系，因为信仰是关系，生命的品质就是关系。哎，我们讲白一点，我们这边结婚的不少吧？啊，结婚的也不少啊。你上面几位年轻的可能还没结婚，那可能结婚的不少啊。啊，没有结婚的听的不一定听得很明白，不过他们但可能知道我要讲什么。结婚的，结婚的 ，OK。要不要来试试看做一点调查一下吧？结婚超过30年的，30年的举手，30年，哇哟，不少嘞。OK， 谢谢，哦，谢谢，哦，不少，看样子可以上去啊，40年了，哎呦，哇，好了，够了，不用再上了。那今年我是43年，我结婚43年啊，因为我结婚的早，我22岁就结婚，24岁做爸爸，所以我这样老大41岁，所以我是年轻的爸爸，我也是年轻的爷爷，我的大孙是9岁。好了，不针对着你们啊，我们就讲比较年轻的一点了。我们结婚的人，坦白的讲一个实在的东西吧。婚姻的关系会不会随着时间越来越亲密？会吗？会不会？敢不敢说会？哦，我们在庆祝30周年，感谢主。什么意思？30年的更亲密的关系吗？我告诉你，真的要讲的话，30年的累，30年的痛，30年的苦。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现实是残酷的，关系从来不会因为时间而变得更好。关系是刻意的去经营，你不刻意没了，没戏唱了。天天生活在一起有关系吗？没有。同住在一个屋檐下，同在一个
桌子上吃饭，同睡一张床，你以为有关系啊？啊，你以为而已嘛。你要刻意的去 cultivate， 你要刻意的把时间拿出来，坐在他的旁边跟他讲话。啊，不要吓到你啊！坐第一排的好处。为什么恋爱会这么美？因为所有人谈恋爱几乎都有一个独特性，刻意。信不信由你啊！年轻的还没结婚的，讲你谈恋爱的话，为什么这么美？因为刻意。下一个要去哪里吃饭啊？啊，送很多东西给他，都是可以刻意的设计，刻意的安排，对不对？现在结了婚了，想都不想哦，没有刻意的了。这其实很重要。当我们说注重生命的品质，它是强调关系；当我们说贴近耶稣、跟随耶稣，那是刻意的。门徒们其实能够把胆量活出来，因为他们里面有那个不能够动摇的震撼的信念：耶稣是独一的主，耶稣是绝对的主，他是王。这样的一种的绝对性的信念，在现实的生活当中，他们刻意的去经营。弟兄姐妹啊，这很重要啊！我真的盼望你能够在这一方面多花一点时间去想，然后呢，求上帝帮助你，愿意刻意的去回应。关系一定要刻意的经营。当你和我重视活出生命的品质，你就要有动作，你要做决定。昨天晚上已讲过，是放和拿，你要做选择，你要刻意把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把它建立起来，不要再等有没有空。 Unless you make time for it, you will never have time。时间不是有空，时间是要刻意去产生。盼望你和我操练学习这第二个重要的活出超越的生命。我们不但要坚持守住信仰的精神，我们要同时重视活出生命的品质。这是彼得约翰在这段经文给我们看见的。那最后呢，这边告诉我们，活出超越的生命，不但要我们不能要这一个坚持守住信仰的基石，我们不能要重视活出生命的品质。第三呢，我们要展现信仰有力的见证，展现信仰有力的见证。啊，当然这个刚才看的那个经文已经看得出来了，因为呢，那一幅画面是非常震撼性的。第十四节是一幅图画啊，啊，还记得吗？彼得、约翰站在那地方，在做这个宣告，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啪啪啪，明白了，很震撼的画面。但是第十四节那个画面很震撼，为什么呢？因为那一个生下来瘸腿的人怎么样？和他们怎么样？
站在
一同站着。你要用想象力啊！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一个人是生下来瘸腿的人，现在竟然跟彼得、约翰一同站着，这一些人就无话可说。你知道在强调什么？一同站着的背后，把前面第三章一直发展到第四章的那一幅图画显明出来，信仰有力的见证。弟兄姐妹，当你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无论是彼得、约翰，无论是这一个生下来瘸腿的人，他们展示的是一个看得见的力量。信仰是要展示看得见的改变，信仰是要让你周遭旁边认识你的人看得出你信靠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改变。我们经常都背吗？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七节，对不对？熟悉吗？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七节，一二三。
啊，
不错不错不错啊。其实我知道您都会啦。啊，客气，等另外一个读出来先呢、啊。啊，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嘛。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了，都变成新的了。你看这一幅图画是什么？这一幅图画叫什么？叫改变 ，change，right？ 信仰是要带来改变。那个叫做有力的见证。今天你不可能说我信耶稣，但是我还是我，依然孤我。你的信仰非常有问题的。假如今天我们口称耶稣基督为主，心里信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我们仍然说我是我，你非常有问题啊，因为你信的跟圣经所说的不一样。我先是讲白了，圣经所给我们看见的，若我口里承认耶稣基督为主，若我心里相信上帝叫耶稣从死里复活，我就必得救。保罗在罗马书第四章第九节所说的，保罗为什么讲这样的话？因为这叫改变。我把我的主权降服在耶稣基督的面前，我把我自己交在他的手中，他是我的主，他是我的王，因此我的生活的重点，我生活的重心都在他的身上。假如是如此的话，我一定有很多过去的地方要调整，要改变。越认识你的人应该越能够见证你不一样。假如今天你在一个公司里面，你的同事坐在你旁边，跟你在一起十年，最近他信了耶稣，他告诉你他信了主，啊，你说，哎呀，感谢主，我也是基督徒啊。我只能说你有祸。你在他旁边十年，他都看不出你是基督徒，你不觉得这有问题吗？因为信仰是带来改变。你又想象这一个人经历耶稣基督的能力，我在说神迹不是单单身体的医治，我们的生命被耶稣基督救赎，我们的罪被赦免，我们从死亡中进入光明，我们从捆绑中进入自由，我们从围炉当中成为上帝的儿女。弟兄姐妹，这是改变，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在耶稣基督的主权和能力底下，在上帝的话跟圣灵的催逼底下，我们不断的在改变中。我们要展示信仰有力的见证，周遭旁边越认识我们的人应该看得出来。我们并不一定是戏剧般的改变，但是别人会说 You are different, I like you, you are different。 你跟你的同事相处五年，然后他告诉你他现在信了主，你才告诉他说我也是基督徒，我告诉你他一定很惊讶的说 Are you?其实我们从里到外要不断的显示基督。那你说神牧师，难道我们要见到人说你信耶稣吗？你不信我你下地狱。我不是要你做这件事情。假如今天你这样上班的话呢，你第一天就把公司全部人得罪了，不是这样。那你能不能活出基督美好的生命呢？多一点的关心，多一点的爱心，主动的跟你的同事建立关系。你认识你的同事多少？你跟他在一起上班了三年，你知道他是谁吗？啊，他是 John and that's it John、oh, Morning John that's it 三年来还是 John John 是谁 Who cares
就表明你对这个人没有兴趣。为什么没兴趣？因为你要上班。那又回来刚刚我所说的，若信仰是生活，生活是使命，你不可能是这个样子。怎么可能我们的信仰生活使命是分开的？那我再说，我不需要你到了班上，到了工作场合就装装说，我告诉你，我信耶稣，你不信耶稣，我告诉你，你是没有希望的。你天天去帮他干嘛？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怎么走进他的生活？我怎么可以说，哎 ，John， this weekend you have something， maybe we can go for lunch？ 问题是，哎，陈牧师他还未信主，我没有时间，我要去团契。我这边就奉劝你啊，奉劝你吧。我觉得我们华人就有很多的迷失。信耶稣的年日越久，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圈子越来越小，小到一个程度，左看右看，前看后看，哈利路亚都是基督徒。你不觉得这很有问题吗？你干嘛呢？为什么信了耶稣以后把全部人都打翻了？我只属耶稣基督，你讲得美了。我觉得很有问题，我们信仰没有问题。所以你在你生活最多的时间在哪里？你的职场 marketplace， 为什么不走进别人的生命，展现信仰有益的见证？我再说，你不是跟他做个人布道，你是活出基督。我看你，我用的词语，请你注意哦。使命是什么？见证基督 ，to be his witness。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见证。我已经讲过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六节，你的光当照在教会，照在哪里？照在教会，不是照在人前，叫人看见什么？你的好行为。哎，请你注意哦，光就是好行为。是给人看的，给人看的，然后因为他们看到你的好行为，他们从你的好行为知道啊，你背后原来是哦，你是信耶稣的。我真的盼望你能够活出信仰有力的见证，这就超越。越认识的人，我真的求天父帮助你，越要活出改变的生命，应该是超越生命。难怪今天在一般的这个教会的数字的统计里面，每100个基督徒大概只有2到3个会带人信耶稣，其他95到97个大概一生都没有带过一个人信主。可怕的数字哈，100个里面只有3个，你说教会怎么增长呢？我们教会多久了？我们这边三堂哪一个是历史最久了？资北，是哪一个？西北，西北年纪最大对吗？资北最大对不对？几年了？
54年
了，哇！当然不是用数字来评估，不过数字有某一个程度上代表一些意识。假如今天我们教会有100人，10年后我们教会还是100人，很有问题啊，对不对？那就表明说我们的信仰跟生活跟使命没有关系啊，真的是如此。不是说上帝要我们的数字多 ，no， 但是上帝要我们成为他的见证。那见证的背后就要展示有力的信仰的见证。别人在你和我的身上看见了一个改变，他就开始问你说：“哎 ，John， what happened to you？ Why are you so kind？” 你才有可能跟他说：“哦、oh, ，you like to hear my story。”真的是如此，你把你的时间放在他的身上，除了工作以外，你关心他。我告诉你，你的同事会很惊讶，哦，原来这叫做信耶稣。
哦，原来耶稣在你生命当中这么样的关键性的重要。信仰有力的见证，求天父帮助你，帮助我在这样一个世代当中，让我们活出超越的生命。我们要坚持守住信仰的基石，我们要重视活出生命的品质，最后我们要展示信仰有力的见证。记得那个关键不是你能或者不能，因为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把一切的能都给了你，关键是你肯或者不肯。你若肯，你要经历上帝的能力；你若肯，你要看见上帝的荣耀。你肯，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恩你的眷顾保守，让我们每一天活在你的恩典当中。我们感恩你借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救赎我们，借着信我们成为天父的儿女，帮助我们在这样一个世代当中活出超越的生命。当我们看见彼得、约翰，当我们看见这段经文生下来瘸腿的人被医治，让我们都在你面前谦卑的学习活出超越的生命。我们能够坚持守住信仰的基石，我们重视活出生命的品质，也帮助我们能够不断的展示信仰有力的见证。恳求天父你带领我们每一位，我们承认我们生命当中仍然有不足，但是我们也感恩你的恩典够我们用，圣灵在我们身上加添给我们恩典和力量，继续带领我们今天的时间。我们求主你赐下丰富的恩典，让我们在你里面天天得着更新，成为你荣耀的见证。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